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哦，讲到要服侍主呢，第一个本事要会穿上内袍。
对对对，
你小孩什么时候长大了？
他自己穿衣服，
对，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会走路还都不算，他自己会穿内衣那就不错了。这个内衣有时候不好穿，他们常常穿反了，是不是？
小孩总有一段时间啊，他好像是故意的，他总会穿反。
从这个穿上内袍再往下，圣经说是什么？
树上腰带，
腰带。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穿了内衣然后树上腰带？
哎，你这么一问，我真没见过。除了我的侄子很小，这个三四岁的时候，调皮的时候，干这个事情。
是啊，所以这个从穿上内袍到树上腰带，其实中间是省略了几个步骤。什么时候树上腰带呢？
那至少得把外袍穿上吧。
哎，外面的衣服都穿好了。用腰带把它束起来。
嗯，
这个束上腰带呢，是从里到外该穿的都穿了，该打点的都打点了。这个叫束上腰带啊。但是啊，圣经里的束上腰带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意思的。
这意思就是，
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以前吃这个羔羊的时候，他也特意要腰间束带，对吧？
哎，这个腰际是高啊。
啊，
圣经第一个讲这个地方的就是那段圣经。
哦，真的、啊哦哦、不信对我猜中了。
他们那个时候吃逾越节的羔羊还在埃及地。那吃那餐饭是有个规矩啊，你今天哪个餐馆要是有这样的规矩呢，没有生意了。
对，
其实也有这个 fast food 啊，素食店有点这个味道。他说这个腰间束带，手中拿杖，脚上穿鞋，赶紧的吃。我们现在素食店就是不下车了啊，直接开过去从窗口拿了就走，一边开一边吃。
哎，那个什么 Subsonic 是什么，你可以开车停在那里直接 order 啊。
对对对，那个是很老派的。腰中束带，手中拿杖，脚上穿鞋，赶紧的吃，不是叫你乱吃一通啊，而是说有原因的，因为吃完了今夜耶和华就要带你们离开埃及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啊，你得束上腰带，穿上鞋，手中拿杖啊，内外都打点好。为什么？这是一条要走的路。你越不要经过这个窄门呐、走一条窄路。不是叫你像开汽车经过素食店坐那又吃又喝就算了。
那个地方真的不用这么个装备。
所以这个束腰这件事情啊，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一向是与我们的力量有关系。
这个东西我是很有经验了。
你很有经验了？
那当然。
你小时候搬东西是吧？而且、
这个、
我知道你腰痛。
不是腰痛。哎，这个你无论是什么啊，搬运工啊，还是这个农民干活的时候啊，以前没有腰带。那当然是不像现在都有皮带腰带这种东西。
你把衣服束起来是不是？
No, 哪有衣服束带的，这
个
道场太奢侈了。对，稻草搓成绳子、捆在腰间。
稻草搓成绳子捆在腰间，这个稻草搓成绳子不扎手啊？
这个那是还顾得上扎手吗？那手上老茧已经厚的是根本无所谓了。
我们手上是没有老茧的人是吧？
对，你这老茧，你这个觉得稻草扎手，那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料。
啊，你就拿个稻草编成绳子，然后往腰上一扎，就开始做工。
对啊，
那你不扎会怎么样呢？这个稻草能给你多少力量？
你运气的时候啊，运不起来呀、啊。你收腹的时候用劲的时候啊，你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什么。
对
你这话我连懂都不懂，我但是这个人从来不做粗活。
要那个对那些搬运工啊，
嗯，
一喊着号子一用劲，那个杠那个什么东西就抬起来了，对吧？
嗯。
你要是肚子腰间不收一个宽宽的袋子的话，你真的是好像气就提不起来似的。嗯，
对，我看那个日本人那个大胖子啊，摔跤了，浑身不穿衣服还要竖个袋子，是吧？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坐飞机，我可是出了丑了。
嗯，
哎，我不知道那是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到了我的座位上，我进去的比较早。
嗯，
我一看在我的座位上怎么摆了一条袋子，
嗯，
就这么差不多两尺长，有一头有个环扣，这东西干什么的？怎么摆在我的椅子上呢？
那什么东西啊？
我就把它随手往上面一扔，我就坐下来了。
嗯，
过了一下，来了一个人，他坐我旁边，他就向他这个空中服务员呢，就要袋子
啊。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嗯，不知道啊。
他这个人特胖。说他买票的时候他已经预先
哦他的
要求了，对，那个一般的那个安全带呢束不住他的腰，你知道
能夸张到这个地步，
那不是夸张的，是真的。我那时候好囧啊，我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把你扔上去了，反正这个空勤服务员很快再给他一条就算了，我这摸摸鼻子不敢说话。
有意思。
那这个在旧约里边常常会说到要勇士束腰，你看耶和华问约伯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可以勇士束腰啊，
嗯，
我来问你，你来答。圣经在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也说耶和华以力量束腰，
嗯，
来创造诸山，所以挺有意思。这个腰啊，腰间束上带，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的力量，一方面肯定是说他要做事情的。
对，
那什么时候就不束这种力量的腰带呢？
那就嫌懒散不做工
啊。除了那个之外，在旧约里面尤其是讲到他们举哀的时候，
嗯，
哭泣的时候，
嗯，
打败仗了投降了啊，或者办丧事了，他就啊衣服扯掉了，这个腰间呢用这个麻布，不是麻绳，是麻布麻袋，
嗯，
给他束上腰，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这个麻袋束腰？这是举哀，好像是说我的力量没有了，
嗯
，OK， 我被打破了，我的力量离开我了，这样的意思，这是我在猜的了，
悲哀的。
对，在旧约里边，神还用这个腰带啊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你知道吧？
有吗？
哎，这个上帝跟我们谈恋爱很特别的。
嗯，
你到情人节写封信跟你太太说你是我的腰带。可是在旧约里面，神写信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真的这么写的。
在哪里？嗯
啊，这个应该是在以西结书吧，在哪里？他讲到说，嗯，我使你们紧贴着我，
嗯，
好像腰带贴在人的腰上面。
对，以西结书确实提到腰带。
可是呢，你们却离开我。
嗯，
他是这么讲的，所以你看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以赛亚书他也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你看这话有意思吧。
嗯，
我给你束腰就是我给你怎么讲，我们中国人怎么讲，我给你我做你的后台，我替你撑台，是吧？
嗯嗯，
没有上帝做我们的力量是不行的。啊，
我爸是李刚。
嗯，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神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征战，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哎，我们常常就想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在地上就平安度日就好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神赦免我们的罪，他有许多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他有许多的这个服事要我们去做，
对，
不但是他开头啊，也是他结尾，并且是他成就，是他赐给我们力量。有的人祷告很仔细啊，啊，他说你要知道读圣经也是需要恩典的啊，你不但要想读圣经，你还要祷告神赐给你这个读圣经的力量。
嗯，
这话是有道理，不过有时候祷告太仔细会忘记。我要漏了一节那怎么办呢？我要漏了一环儿，那不是又不成了吗？
很麻烦。嗯，
不过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不但神有意思要你去做一件事情啊，让你去啊成就一个心愿，他还把随时的力量赐给你。
嗯，
你不要忽略了这个诀窍，不要以为神就是给你个任务呢你就靠自己的力量去跑。诶， 你还是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求这个力量，求这个帮助。因为他说了，你不认识他，他都给你束腰；你认识他，你求过他的名，他能不给你束腰？他能不给你撑腰吗？是吧？
就是如果他能成就的话，他不给你力量，他是不可能来成就这些事情。
对啊，所以你别看这个树上腰带这四个字啊，里边学问还真不少。
对，
那这就我们在新约里边的啊，服侍主的人来讲，这个腰带到底是什么？
腰带就束腰的吧？
我知道，因为腰带两种，一种中国人做的，一种是意大利做的，是吧？到国内去好多好多的腰带，是不是很便宜啊？
我也有很贵很贵的。
那我们基督徒说的腰带，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牌子的？
哎，什么牌子的？这个腰带你去哪儿抓来？是不
是？就
是
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讲，我这个人就很软弱了啊。我一听到这个下去的时候发酸的腿啊，我就真像啊，真像。
那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腰带啊。这个以赛亚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就是亚哈王一听，哦，必定是以利亚，这个以利亚，
特殊牌子的，
对，主耶稣到了林区，他替门徒洗脚，他就拿手巾束上腰做带子啊，替他们洗脚，这是仆人才束腰，把衣服束起来呢，好做事儿。
对，
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腰带呢，又是他们这个所谓这个刀啊，是挂在腰带上的。勇士的刀跟这个腰带是不分开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到了新约，到底腰带对我们来说一言以蔽之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就是以弗所书那里头讲的？
以弗所书里面讲那个腰带是什么？就是讲了这么多，你想想看，你要真真正正在用新约里的一个字来定义这个腰带到底是什么？不容易啊。还不容易。我们说它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是神对我们的吩咐。但是到底这个腰带是什么？我把衣服都穿好了，现在要找腰带，
找不着。
对，
因为忘了什么牌子的了。
对，那以弗所书六章这里面所说的腰带到底是什么呢？
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上。
对，你看吧，这个话精彩吧？怎么也你想不到这个腰带是什么啊？居然是真理。
你什么时候又成了腰带了？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腰带？
或者为什么说真理是腰带？所以讲了半天又是在说什么圣经啊，
回到
圣经
神
的话。对，圣经的话不是这个圣灵的宝剑吗？这个真理和圣灵的宝剑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终还是回到圣经当中。
这个真理恐怕啊，我每次讲到真理呢，我总是喜欢这个字，就是实情，真实的情况。叫做真理。我们12月呢，这个圣诞的这个福音布道会啊，在满福教会。现在总是有很大的这个诱惑去讲说圣诞节啊，但是老是有人听不惯这个词儿啊。其实对我们来说，节不节呢没这么大问题，但有的弟兄姐妹他一听到这个节，他就觉得你们是在跟世俗为友。好了，就圣诞福音音乐聚会呢，我们就要讲真理是什么啊。至少从这个真理当带子束腰啊，这件事情来讲呢，怎么样把圣经当成个带子束在腰里面，恐怕他在说的是你从神的话语所得到的一个对真实情况的认识，那个叫做真理。
可能还不但认识吧，认识以后你还怎么能够运用到今天，使得你能够得到它当中的力量？
你要用它，你首先必须对它有一个，就这么讲好了，有一个贴身的认识。像人的腰带贴在他身上，你和这个真理也必须要能够合在一起的那种认识。跟你有关的认识，而不是一个学位性的、研究性、学术性的认识。也不是圣经很熟的那种认识。每次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啦。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不是真理？
应当是吧，圣经讲了嘛。
是啊，圣经讲了。什么叫做这句话为什么当作真理？不是给你拿来当作政治批判，而是你是不是真的晓得人人都有一死？你有一死，你爹妈有一死，你的好朋友、你的儿女都有一死。死后且有， 谁有什么？谁能告诉死后钱有什么？
不知道。
我们叫做身后的事不知道。这里是死后钱有，
嗯，
审判，
嗯，
这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情况，对不对？
嗯，
因为他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情况，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我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天下每一个人不可能不遇见的这个情况，所以它叫做真理。
嗯。
那什么叫做贴身的真理？什么叫做当成腰带的真理呢？
嗯，
就是你要确实的知道，你必然有死的一天。
嗯，这个并且这个大家都晓得。嗯，
你要面对，不但要面对这个死亡啊，尤其要面对死后且有，不是死后没有。
不，我们对于死后的东西总觉得是可能有，也许有。
哎，现在中国人就把这个真理的腰带啊当成一条蛇一样，就把它扔掉，对不对？
我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软弱也是在这个方面，
嗯，
就是对于将来的事情啊，哎，谁知道呢？啊，
是啊，
对，觉得应当是可能，也应当是，说不定应该是这样，可是并不是活在这个实际当中。就是我将来真的会到神的面前站在那里，我所想的，我所说的，都是，哦，都会面对这一切吗？
所以你看他这个。真理当作腰带啊，当作带子束腰，讲的还真的是有道理啊。因为你不但对真理要有一个同意，要有一个认知，他还对你需要贴身呢，啊，对不对？
最怕的是这个贴身啊。
可是他的应许是这样，你把他贴了身，他就成为你的力量。你不贴身，你哪里有力量？
那你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啊。
什么词？
叫做绳之以法。
绳之以法。
真的吗？你这绳子束腰的，你到时候小心了。
你如果真晓得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就有力量去跟你父亲、跟你母亲、跟你不敢传的人传福音，对不对？
嗯，
你就有力量让你能够远离罪恶，
嗯，
躲避试探，这个就叫做贴身的真理。哎，但是姚记，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们要把12月的福音单章放一放，下回我们再回来继续谈这个腰带问题。
另一种圣诞歌。
进入圣诞季节，人们不可能不想到音乐。因为这个日子原本就是从天上的音乐起头，圣经路加福音里对此有一段临场感特强的记载。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天使向人报喜讯，既然是用唱的，牧羊人急忙的去了，后来又把这些话传开了，岂不也当带着歌声吗？这应当就是圣诞报佳音和各样圣诞音乐的起头吧。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接触到的圣诞音乐很有限，所以来到美国就特别容易被这些音乐打动。旋律简单却充满温馨和安慰，好像那里边真藏着说不完的平安。 早年我们在访问学者中间传道，自编了诗歌本，里面就放了一首平安夜，结果他们无论寒暑每个月都能把这首歌拿出来唱，可见他们有多么喜欢了。可是早在90年前，曾经有好几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不约而同地在翻译另一首与圣诞有关的歌曲，而且也传唱至今，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会唱。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诗人鲍迪埃所写的国际歌。为什么说这原是一首与圣诞有关的歌曲，中文却读不出来呢？因为当时翻译这歌的年轻人，无论是最新俄国文学的成舟才子瞿秋白，还是投身革命事业的诗人萧森，虽然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对于歌词第二节中的圣经名词与观念却都没有把握住，以至于遗失了原味儿。毕竟因为时代与背景不同的缘故，他们当时对于基督信仰的原委可能所知不多。
在国际歌里，鲍迪埃用了几个圣经专用词，一 saviors 救主，并且是复数的救主。要明白鲍迪埃所指的救主，超级救主是什么，必须要应对下一句。在下一句里，他接着提到三个角色，就是 God、 Caesar 和 Tribune， 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叫人不要再指望有超级救主会从这三个方面来，就是上帝所代表的神权、凯撒所代表的军权，或是议会讲坛所代表的民主。Tribune 这个词对照今天可以直接被翻译为国会议员。其中第一个从上帝来的救主啊，正是前面天使对牧羊人报喜讯时所用的字。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再看鲍迪埃所用的第二个词 save salvation，
这些更是从圣经来的，应该译成拯救和救恩。耶稣诞生之前，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save就是指这个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拯救。
Salvation 是对神这个拯救作为恩典的统称，简称救恩。鲍迪埃底下还有一个字，第三 thief 贼。主耶稣曾有句名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鲍迪埃却反过来称神所差的救主为贼，并且说 So that the thief expires, so that the spirit be pulled from its prison。
对照中文的意词，在萧渠二位的大作里，这些连贯的观念都不见了。萧三译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瞿秋白译成，不论是英雄，不论是天皇老帝，谁也解放不得我们，只靠我们自己，要扫尽万重的压迫，争取自己的权利。
其实鲍迪埃的原词直译大约是这个样子，超级救主不会来，不是上帝也别指望君王或议会，劳动人民当自己拯救自己，这就是我们在遍地宣告的救恩，让盗贼废去，把我们的灵魂从这些牢狱里拉出来。
虽然我们所熟悉的中译与原著之间的差异不容易被发觉，圣经与国际歌之间的区别却应当显而易见。 神给人的救恩是把个人从罪的权势里拯救出来。鲍迪埃所说的拯救是从别人的压迫底下自救。
前者的方法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而成就，后者的手段是用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去争取。前者的歌声是从天上开始，内容是赞美神，2000年来传遍了万民。后者的歌声是从人间开始，内容是反对神，百余年来也唱遍了全地。
前者是为了让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后者却正应了启示录6:4的预言。
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如今中国强大了，我们也不出兵与人打仗，
但回顾历史仍难免令人慨叹。
转眼又到了圣诞季节，
今年您唱哪一首歌呢？
99.9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